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终极陪伴》，我是怡静，
我是陆佳。
这个好响， Hello. 怎么样？这个在正式录音室录音的感觉，
好高级，好紧张。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也特别紧张，因为你知道我还要弄这些按钮啊，放音乐什么的。而且我感觉就是上个学期开始录嘛，一直录了前几期永远都出现状况，什么音乐放不出来啊，这个错那个错啊之类的。对，然后因为陆佳也是有在做自己的电台嘛，要不要稍微介绍一下？
哎，其实也不算电台，算有声书吧，在喜马拉雅有一个 station 叫 Shuffle Play。就基本上我每次选一本书其中一个片段，然后就读大概5分钟吧，这个样子，就像一首歌一样。对，所以就是听，不会像其他有声书你必须要一整本书听完，我感觉那样压力会很大。
就是有点像美文朗读，但是读的是就是正式的书这样的感觉吗？
差不多，对。
那你这是怎么去选的呢？
主要就是我现在看再看或者之前看过的一些书，我觉得一些比较好的片段会拿出来读。对，
所以你不会说好像非要读完一个 chapter 或者是怎样？
对、
就是、
不会。对，
看自己喜欢然后再放首歌这样。
对对，
就很适合睡觉之前听，催眠用，对吧？
对
是的。那么今天请陆佳来呢，我们就这是新学期的第一期节目，耶
耶，
拍拍手。对，陆佳之前非常感谢他一直是忠实听众，因为都在听的时候呢，给我发一些你把这个念错啦，然后那个是谁啊什么这种，帮忙纠正我，所以特别感谢。今天终于他不打工了，然后有时间来录节目，然后我们就想说录一下关于手游吧，因为感觉最近好像有很多。就看很多人，可能一直都有很多人玩手游，但是我一直都没有入那个坑，因为我不太喜欢玩那种什么打，就是我不喜欢按那种点来点去的打打杀杀。
OK，
Xbox 那种我觉得好玩，但是点来点去的我觉得不是特别有意思，所以就没有玩过。但对，最近感觉出来很多，哎，不知道为什么，可能看到发的人多吧，然后就想玩一下，
是
看看，对。要不要先从你可以先说起呢？
就是最近红遍大江南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旅行青蛙，
噔噔噔噔，タビカエル，
タビカエル，嗨，
对，陆佳现在也在学日语。对，那タビカエル也是一个日语的一个算双关吗？就是对，凯鲁就是回来嘛，所以他跟凯鲁，对，就是旅行回来，然后凯鲁也是青蛙的意思，所以就是旅行回来，然后也是旅行青蛙的意思。对，就还蛮不错的一个名字。
是。
然后他现在是还没有中文版的是吧？
对，没有中文，没有英文，只有日语版。
哦，对，你知道吗？其实虽然我看得懂日语，但是我没有太去在意哦。然后我就什么不是什么 yes no 那个按钮嘛，然后第一次玩到说什么你的青蛙寄东西回来给你啊，然后问你要不要看一个广告，我想说哦什么好啊看吧，结果发现真的就是广告。
对，但是你看广告会有那个券。
哦，真的吗？
对。
哦，真的哦，我没有注意到。
对，然后你拿那个券可以去摇奖。
哦。
摇奖有的时候会摇出，可能会摇出另外一张券，也可能会摇出护身符。
OK，
对，
其实哦，你可以稍微讲一下这个游戏的什么好玩之处。
哎，怎么说呢，这个游戏要说好玩也挺好玩，说不好玩也挺不好玩。基本上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已经知道，就是有一只青蛙很随性，它特别喜欢旅游，然后你的任务就是要确保它包包里有吃的，有护身符，还有一些装备，就比如说帐篷啊，什么头巾啊这种东西。然后呢，装备越好，它走的地方就越有意思，然后他就会遇到很多朋友，然后这样呢他就会给你寄很好玩的明信片。对，然后我的乐趣就是收集这些明信片。
所以就像我看到有一位不知道哪一位网友发的，就是说他跟一个人对话，一个人问他说，所以哎，我们放一下这个旅行青蛙的 BGM， 不知道会不会很烦人。
对，应该是。
哎呀，好欢快啊！有没有瞬间变成了儿童节目耶？
真的，大家好。
行这样子 keep 不下去。对，然后就有人问他嘛，所以那个旅行青蛙到底要怎么玩呢？然后玩过的人就说啊，你就设想一下你放假回家，然后你妈妈对你的那种态度就好了。然后后来想想，哦，确实是这样哎，因为就是说，然后那个人就问，哎，那个青蛙什么时候回来呢？然后回复人就说，你出去玩的时候会跟你妈妈说你什么时候回家吗？你不会吧？所以就是无限等待的一个游戏。对，所以我玩到现在，虽然我还没有玩到多么高级的层，好像是我好像什么都不能干，我就一直在那边拔草，然后等他回来。
对，基本上
对吧？然后这场到底哪里好玩呢？特别不能理解，你可不可以说一下？
哎，对，其实就是他
在读书。
哦，真是用功的青蛙。对，他还蛮单一操作，就是你就是拔草挣钱。然后就是买东西，然后那些东西就选择性也不是很多嘛。
嗯，
但这个好玩的地方就在于它的就有很多未知性，就是你不知道这青蛙会去哪里玩，你不知道它会遇到哪些朋友，你不知道它会经历什么事情。
可能因为我的青蛙还没有交到朋友，到目前为止我还只看到那一只蜗牛。
啊，对，
对吧？
我也只有那只蜗牛，但是就是有其中一
张。你到底在期待什么？
因为我知道它有其他朋友。
真的吗？
对，
哦，就是他寄给你的明信片，会说我交到朋友了之类的吗？
对，我现在只收到一张，是有一只蝴蝶。
一只蝴蝶是朋友吗？
是，应该是的吧。他们
知道，
因为他们戴一样的帽子啊。
蝴蝶还可以戴帽子？
蝴蝶不是，他们当时戴了一片树叶，对，两个人头顶上各顶了一只树叶，然后站在一个什么城门前，我也不知道那是哪个地方。Anyways，
原来如此。
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游戏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既然可以这么的被动，这么的被动，你除了等之外，你还能干嘛？有时因为我也不经常点开嘛，有时候打开手机，然后他就写，哦，那个谁谁谁，哦，我的青蛙叫汪汪汪汪，他说汪汪汪汪的，可以点起吗？是的，然后我就点开，然后发现，哎，他又走了，然后就根本就看不到身影。
是这样。哎，其实他们之前出那个 Neko Atsume 也很像，就是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哪只猫猫会来，然后你也不知道他们会干什么，所以就很随机，你就想起来就要打开看一下。
所以那只那个猫猫的游戏是干嘛的？
哦，对，那个应该好像叫猫咪庭院吧，还是叫什么
庭院？
对，
嗯，
对，基本上就是说你有一个小花园后院吧，就是花园，然后你要准备食物，准备各种各样的玩具，然后就是会有各种各样的猫过来玩。对，
哦，
啊，好怀念
啊！这是哪一年的游戏啊？几年前？
几年前？
这边写是2015年，
差不多，嗯，对。
好好好，所以就是说，你放不同的东西会吸引不同的猫。
对，是有一些是比较普通猫，就是你放什么它都会过来。但是如果你要是花比较多的钱买一些特殊的玩具。就会有什么特殊
猫，
对，什么棒
多特殊
棒球猫啊，就是什么爵士猫啊，
哦，
对。
所以他们会给你表演什么节目吗？也没有，
也没有，就是玩玩具啦，
就是看他们被治愈这样。
对，就
是你明明都已经有一只猫了，你为什么还要玩手机上的猫呢？
哦，当时玩这个游戏的时候还没有猫，
所以有猫的人就不会再想玩这个了，是吗？
哎，其实我最近有一点心痒，我在想要不要重新下载一下。
是不是因为你发现实际上养猫就它都不管你？
怎么说呢？嗯，它确实不太理我，但是看着它还是蛮治愈的。
你是说你真的猫吗？
对，我真的猫，oh. 对，我真的猫叫 Pancake。
对对对，陆家养一只猫叫 Pancake，
然后就看着它摊在那里一坨，你都会觉得好可爱。
对，就是你会就会想一直看它。
对，
就养小孩好像也是这样嘛，就是看它。
是吗？
我也不知道，我也没养过，然后好像是这样吧。对，哦，这个 BGM 是好可爱哦。然后呢，那我们再进入到另外一个讲另外一个游戏之前，先放一首歌吧。本来就是我最近我的朋友从日本来找我玩嘛，然后本来说今天要一起来录节目了，但是他实在是太累了，已经睡死了，而且他今天就要飞了，早上7点钟的飞机，所以想让他睡吧。但是呢，他因为最近他本来想要说现在日本流行是什么东西，然后他稍微说了一下什么sportswear 特别流行啊，有的没的啊，反正也没说什么重点。总之他现在就非常的喜欢日本一个偶像团体 你知道 AKB48 吧？
嗯，
应该是他们的姐妹团体吧，叫这个应该是叫 Kazayaka 46，是比较酷的版本，不是那种呼啊呼啊柔柔的。稍微放一下他们的歌、哦、嗯，找一下，应该是差不多这里开始。叫第一首叫 Eccentric， 然后先带来这首歌给大家听，稍作休息。一首 Keyakizaka 46的 Eccentric， 其实看了一下我觉得还是挺酷的、虽然说是 AKB 的姐妹团，但是是就不是那么可爱型的嘛，稍微酷一点。然后、他们的应该算是中心人物吧，是一个短发女孩，哇、哦、真的超帅的，还不错还不错、
嗯、
虽然我不是很、经常看这种 idol。然后他们好像是有26个人，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46。嗯
，AKB 48好像不止48个人，
不是48吗？应该有吧，但是他们会一直毕业，嗯，所以一直会换人。嗯哼，对。然后呢，哦，想要讲一下，就是另外一款游戏，这个应该是国产的，叫《恋与制作人》。相信陆家应该也听过吧、
嗯、
虽然没有玩，
只是听说过。
对，
对，
我当时是看到露西亚在朋友圈发说什么什么一下子跟4个帅哥找我来聊天干嘛之类的，然后、哦、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游戏很厉害一点，就是所谓的很真实。
嗯，
因为它整个操作就真的很像你自己的手机这种感觉。大家可以给你看，等一下我稍微换一下那个BGM， 放一下这个 Yamashita Tatsuro 山下达郎的 album。 OK， 对，然后这个恋与制作人呢，他整个故事他其实还是有故事性的、哦、就是说女主角 sorry 我又叫汪汪汪汪，我永远都是汪汪汪汪、嗯、对，女主角就是我是汪汪汪汪公司的的千金，然后呢他好像是父亲过世了，什么那个制作公司是他父亲一手你知道打造起来的、嗯、然后他不想要宰在他的手上，然后这个世界观里面好像还有一种叫做 XSO 反正有什么有特别的能力，就是有一些人有特殊能力可以飞啊可以干嘛，我也搞不懂，对，我还没有玩到那么远，所以我不清楚到底是会有怎样的展开，对，然后呢总之你就是制作人嘛，然后你就要去类似于去找艺，也没有找艺人，就是你需要去通过你的公司去聘请一些人，然后去参加节目的拍摄，然后这些时候呢你就可以去用你有的一些所谓的艺人卡片干嘛，但是你可以提升他们，然后你就放这些不同的卡片，有点像 Yu-Gi-Oh 的感觉，游戏王，就是你放不同的卡片然后不同的能力拼在一起看你能力够不够过关，对，但是总之是这样嘛，然后是有爱情线，然后有四个男主角，我感觉有两个算是比较霸道总裁的感觉、嗯、然后一个是超级霸道总裁，因为他就是总裁
OK，
还有另外一个是一个警察，他好像也是有什么特殊能力的，还有一个是比较可爱的男生，还有一个是特别温柔的男生，对，就差不多这种嘛，少女漫啊干嘛都是这种展开，然后我觉得他特别厉害一点就是刚刚说的嘛，很像你真实感，就是真的好像你在网上在跟真的人互动那种，虽然你没有办法去真的去打字，但是比方说他有朋友圈，
嗯，
然后他有类似于微博这样的东西，还逼你去 follow 一些公众号，然后公众号会给你推一些新闻，关于那些里面的艺人的新闻，然后就是你知道吗？怎么说？那些他里面那些言辞哦，就跟现在真实的网民超级像，这个感觉。对，你看你发一个朋友圈吧，原来科学这么美，然后别人就会回答什么艺术生路过，金融生路过。智商差距产生美，总之呢，甚至到我有好几次都按自己手机的那个 home button， 因为我以为这是我自己的、
啊、
对，你知道吗，我以为这是我自己的朋友圈自己的手机、然后我想要回到那个主页面，我就按了自己手机的 home button， 结果我发现哎不对，游戏退出了，对，就是我觉得这点挺厉害的，
哇，
对，当然声优什么的也都不错，嗯，我觉得声音特别好听，嗯，然后画风什么也都挺好的，特别唯美，然后可以做的事情特别多，跟刚刚那个青蛙游戏完全相反，哇，不停的让你做事情，
比如，
你要去拍节目嘛，
嗯，
拍节目之余呢，嗯，还有给这些就是有四个恋爱对象嘛，给他们拍一些特别的什么片。然后就可以增加恋爱值，
多特别的片
我也不知道，反正带他们去拍片你就可以增加他们那些恋爱值这种东西，对，然后当时我玩那段期间呢、啊、刚好还是其中一个男主角的生日期间，然后对你就可以跟他有一些特别的互动啊什么，但其实我觉得中国游戏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是非常大的阻碍，就是其实你都是需要充钱的，你没有钱的话你基本上玩不下去、
哎、
对，后来我就发现啊天哪，我真的实在是玩不下去了，因为我没钱，然后我就什么都买不起，然后实在是玩不起了，但是我就一直还稍微坚持了一下，到最后他说要实名认证，然后我就放弃了，
还有实名认证，
对，我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
一个游戏要实名，
就觉得不知道为什么中国这种东西特别严格，就很奇怪，
so interesting，
对，总之呢我也不知道最后会怎样，但是我有看到一些朋友好像也是充钱了，然后就买了一些什么特别卡啊，然后就各种你知道比方说壁咚啊之类比较羞耻的东西都出来，对、嗯、大家都想看这些吧，
所以就是通关，所谓的通关就是你要和其中一个人成功交往吗，还是
这说的好，我感觉就是一个教你怎么撩人的游戏，因为我不知道他最后是不是会跟一个人在一起，
嗯，
因为感觉下来我也没有玩的特别有，但是差不多类似于玩了三关吧，然后就是在不停的地方，不同的地方它会有特别这种恋爱插曲，然后感觉分布的还蛮平等的，对，除了一个人，其他三个分布蛮平等，就感觉每一个人你在撩每一个人，所以我不知道他最后是不是会跟一个人在一起，这样算成功呢，还是四个人都
在一起，
这样才算成功，
皆大欢喜。
对，我也不知道有没有成功。他其实他的目的是要把他的公司给做好了，你知道吗？不是谈恋爱的。
Really？ 确定吗？
对对对，我之前也其实也玩过一个叫《明星梦工厂》。那可能还蛮有名，但它不是这种网络上游戏，就是电脑安装那个 CD 啊，
哦，
很老很老，对不对，
哦，
也是养成游戏，然后也是你是你是制作人，然后你要带艺人去给他们安排行程啊什么的，然后我特别好，每次都给他们安排休假，你知道一个月然后有一个星期休假，然后发现这样下来你艺人根本就没有办法进步，然后每次都结束不了，就每次都破产，然后就玩完了，
哦，天
哪，对，
so sad。
你还玩过一些其他的这种，不管是养成啊还是什么类的游戏吗？
养成类其实玩真比较少哎，像我
因为那个猫跟青蛙也算是养成，
猫跟青蛙也算养成是吗？
你是在养它们吗？虽然我不知道能成，
但是它们又对它们又不会变，你知道吗？
那算是什么消磨时间的游戏？
对，就是闲来无事不想动脑子。只想看可爱的东西的游戏，
就是治愈类游戏，挺好。那我们稍微再放一首歌，回来之后就聊点别的吧，聊点
生活 reality。
对，等一下，我想先放一首这个 Aimer 的《蝴蝶结》。もう片っぽでその丸の城をぐるっと待って間にできたポッケに入って出てくるの待ってて出てきたところを迎えに来てせーので引っ張ってはじめはなんとも情けない形だとしても同じだけ力を込めて
星の夢はここに
一首 Imer 的蝴蝶结。其实这首歌我觉得真的特别不错，它整个歌词就是在讲如何系一个蝴蝶结嘛。然后就有人说啊，感觉歌词好简单好无聊是吗？但是也有人说其实它讲的就是生活吧，就是说有时候你明明想要系紧，但是反而系得很松，你想要把它系松的时候又系得很紧，就是明明可能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但又没有办法完成那么完美是吗？这种。然后你有没有看紫罗兰永恒花园？
没有。
对，因为之前陈哥介绍完我就去看一下一月的新番。因为平时我不怎么跟这些新更新的动画片啊什么，然后我就稍微看一下，然后这部番就是一个已经被吹爆的了，各种人说什么人类圣经干嘛干嘛，
我的天，
对，我也想说天啊，这也太可怕了。但是但是他那个promotional video 做得特别好，特别唯美。然后主要是因为他当时那个这个是轻小说改编的嘛，
哦 okay.
这个轻小说当时在京都的一个类似于反正什么文学奖吧，就是获最高的赏识，而且应该是轻小说还有其中几个不同的类型里面唯一就是都得奖的。对，反正当时轻小说出来的时候就非常的 popular 嘛。
嗯，
他本来是说从去年开始就有在说要做这个动画，所以就这个 promotional video 出来就已经吹了很久，然后今年呢就终于出来了。然后反正我看了已经三集了嘛，可能一开始第一集就觉得哦，确实就挺好的不错，但是好像也觉得也没有到什么人类圣经之类的吧。但毕竟你知道说成这个样子大家的期望都会特别高。
对，
但是后来我看到，我觉得看到第二集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是其实我觉得它不能说它不是一个动画，但是它不需要是一个动画，它只是刚好是以动画这种形式来表现的一个非常好的作品。就这样，就有点像宫崎骏的电影，它确实就是很好的电影，它只不过是通过动画来表示，不代表好像动画就什么幼儿化还是怎么样。
对，
所以之前我看有一个解说人，他也说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有点小众啊，或者没有节奏，没有像很多动画那么快干嘛的。但是其实他想要传达的东西特别简单，就是女主角就是说我想要理解什么是爱，听上去特别俗对吧？但是真的很不错，真的我看到就有特别感动，有看到哭。因为第二集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怎么说语言的美吧。然后当时是在看那个字幕嘛，但我觉得很多时候字幕就没有办法完全的传达原本的那种感情，就是意思是到了，但我觉得味道会不一样，就有时候有点可惜吧。但哎，或者说那种似懂非懂的感觉反而好像觉得比较美。对，总之我可以给你稍微读一下。
好
我就记下来，因为我觉得真的讲得特别的美。
对，一个好翻译确实很难。
对，因为你就要想你是要到底是要按照他的意思来翻译的，还是按照他的这种意境来翻译的，就到底
对，
所以才会可能不管是很多书啊作品都会有很多不同版本的翻译。是翻译也像是赋予这个作品第二个生命吧。
对，真的。
对，先读一下日语的。言葉には裏と表があるの。口に出したことが全てじゃないのよ。人の弱いところね。相手を試すことで自分の存在を確認するの。裏腹よね。然后他在说，语言的含义是分表里的，嘴上说的并不代表全部，这就是人的弱点。通过试探别人来确认自己的存在，很矛盾吧？但是我觉得那个角色在用日语讲的时候就没有这么的，你知道，就是像是在评判。虽然说他是在评判，但是是以一种更放松更带过的一种形式在讲，就是说真的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对、
okay.
然后最后也是那一集最后嘛，有另外一个角色就在说哦，为什么他想要哦，反正他们这个世界观就是 这几个女生她们做一种工作叫做自动式什么什么人形什么什么事，稍微忘了
自动式人形，我想到很不好的东西
なんだけど总之他们就是带别人写信的人，就是因为他那个时间段是放在战后，然后很多人没有不会写字嘛，所以就这些人会过来到他们的到他们这里去跟他们说想要表达什么，想要把信写给谁，然后他们就要从对方讲的话里面去取出对方真正想要表达的意思，然后再达成信。所以就是说其实特别，我觉得特别难，特别微妙，就是需要你情商特别高。
对对 对, 对。
然后女主一开始就做不好，因为她是从小就在战场上一个没有失去了感情的人。对，反正就是在，所以真的是一个讲人性跟爱的作品吧。虽然这么说感觉听上去很俗，但真的，长推长推，特别特别的好，很多细节什么都做的真的特别美。强力推荐去看一下。
好 好。
叫《紫罗兰永恒花园》。
紫罗兰。
对 ，Violet Evergarden。是的，然后第二集最后呢，另外一个女生就也是一个做那个代理写信的人，她就说，就是我也想要写出那种会触动人心的信，或者说，然后我就想到说啊，触动这个词真的特别好，对吧？有时候就是好的作品真的是会触动到人，
真的。
以前我会觉得说哦是感动，但是其实感动不包括全部，
对
对吧？哎，说了这么多，要不要说一下你最近？
哇，呵呵。
怎么着呢？
哎，就是十二月份以后毕业了嘛，然后就一下要面对一些很现实的问题，要找工作啊，要挣钱啊，不啦不啦不啦不啦。
嗯哼。
然后现在就处于一个很尴尬的等 OPT 等工作的阶段。
嗯哼。
就感觉自己就是。一直都没有在做什么事情。
我知道，我觉得你知道吗，我记得以前我有一个朋友啊，我们高中，因为在新加坡高中毕业是12月份，然后我们上大学又是8月份，所以等于说你有大半年时间就是空档的。对，然后我那个朋友他也是经常就跑来跑去去不同国家什么，有一次我们是在机场见的面，就是我要走他回来，我们就在反正在机场见一下面。然后他就跟我说其实人生就是不停的在等待，然后我觉得天哪，这说的太真实但是特别到位，就说什么你在等飞机，你在等地铁，你就是一直在等，其实好多时间都是在等，
真的真的，
就像你现在在等 OPT， 你真的不能干什么。
对，我已经打电话催了两次，就是他一般是说75个工作日之内能拿到，然后现在就是大概80天了吧左右，我打电话催了两次，然后他就说，对，就看这个记录，也没有说要你递交任何其他的资料啊，就感觉就是还是蛮正常，就也没有什么意外状况，然后就只能说，继续等吧。
对啊，然后按理说是不是这段期间也不可以打工什么之类的，还是说是 OK 但是也不好找？
理论上来讲是不行。对，我现在就是有一个 freelance offer， 但是他说就是要等到 OPT 拿到，这样就是钱比较好算。然后就是你是说我如果要是想找一个
正规的，
就比如说就只是为了挣钱，就一些其他工作，然后
像去那个端端菜，
对，就比如说端端菜吧。然后又想就到底值不值，你知道吗？就说虽然我现在就是看上去整天像烂在家里一样，
我懂，我跟你说我跟你完全一样的那种想法。
对，但其实我是有在做事情啊，就比如学日语啊，学软件啊之类，
而且有时候也很难，就是我觉得很难跟父母交代。
对，
就我妈妈也问我啊，然后就说什么，你觉得好像那个去端菜什么，就是你觉得好像不是特别值得，但是你还没有需要钱到那种程度。她说，
对，
如果你这么需要钱的话，你就会去。你虽然不值得，你还是会去，干嘛干嘛之类的。但是其实我在想更多一点，就是说，如果还是想要通过自己的作品来赚钱，然后我就觉得。 我一直在花时间去找为别人工作的机会，然后一直在为别人工作，我就是没有去学习说如何去要 grant 或者是你知道吧，或者是想办法去推广自己的作品，就觉得这样的话，那我学完了设计学完了艺术跟其他专业出来打工有什么差别呢？只不过是不同形式的打工而已啊，
是
就觉得特别的迷茫。
对，然后
到毕业期间都这样。
对，会遇到一些就是同届毕业人嘛，然后就是有些人会非常非常不喜欢自己现在的工作，然后就是就是可以看出来他们也不是很开心。
嗯，
然后对，就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anyways吐槽一下，抱怨一下。然后我这个月，我这一周我就在等 OPT 等工作。
是这个月应该就会，就按理说这个月应该出来。
按理说，因为我填的开始日期是2月1号，
嗯，
所以应该说我早都收到了。Anyway，
但这种事情真的就是，
对，
就干什么？
对，没有，完全没有办法，就只能是运气吧，本命年吧。
哎，不要这样，我也本命年。
所以是
不要，
没事，不要想，
就不要，对，其实你那么就是会把所有东西都推到那个。
对对对，其实只是自己比较随。
那我放一首歌吧，因为我这段时间真的是想特别多，特别迷茫，然后也不知道因为什么机遇，反正最近就开始听华晨宇了。你有听过他的歌吗？你知道他是谁吗？
谁？再说一遍。
华晨宇。
哦，好像不知道。
OK， 所以呢是内地的一个歌手，然后他好像是2013年的快乐男生的冠军吧。
OK。
对，其实我之前怎么说有听过他的名字，但没有仔细去听他的歌什么，然后觉得哦，长得也是就挺可爱的一个那种小男生，有点就小鲜肉的感觉，然后也没想太多。当然去听他的歌，我觉得他真的挺厉害的，而且他很执着于做他的音乐吧，想放一下他的歌，先放一下吧再说。
嗯，
放这首卡西莫多的《礼物》里面的《烟火里的尘埃》。 一首华晨宇的《烟火里的尘埃》，
嗯，好好听。
这整个专辑我都挺喜欢的，当时是刚好就听了他整个专辑嘛，
嗯，
然后就想起说，以前买专辑的时候，真的就会一首接一首，一首接一首的听下来，就比较有故事性，不像现在就嗯，
啊、
就可以
对
吧？
对
对
对，
而且我
跟我讲，
对，就可以经常 shuffle 一些歌，
对。
那我就觉得其实这样也挺好的，就是你整个故事听下来，对。然后我觉得华晨宇挺好的一个地方就是，嗯，怎么说，没有像很多华语乐坛的歌就是在唱情啊爱啊什么的，
嗯，
然后就很多人说他其实还蛮能够代表现在很多年轻人吧，就是这种嗯想要闯的这种感觉嘛，对。而且然后他这个歌词这边写说，嗯，就让我听着天大的道理不愿意明白有什么是应该不应该，然后就让我觉得 有时候有一些东西就像是一些小情绪吧，
嗯，
你知道吗，就是感觉在城市里面的人这些小情绪，还有就是可能我们正在成长中的人这些小情绪吧，我觉得嗯有一些歌可以表现这种小情绪也挺好的，因为经常尤其是被父母讲一些道理的时候呢，就会想说哎，我也知道这些道理你知道吧，
对就其实道理真的是肯定都知道，但是你真正面对一些选择的时候，就是说你内心肯定是就比较渴望比如说另外一个方向或者是什么。
嗯，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我也跟我妈妈说，其实我只是会希望身边的人可以支持我们，
嗯，
就觉得说连你的家人什么都不相信的话就好惨啊，所以就有时候会变得不太想跟他们说，因为觉得哎，反正说你也不能理解啊之类的，
对是，
嗯，但反正华晨宇是整个专辑，有时候我就把它当做一个，嗯，就选择性一个东西吧。比方说，如果我每天都要想说我今天该吃什么，然后其实会花很多时间。但如果我不那么去想，我就吃一样的东西，然后其实会省很多时间。或者想说，那我就好吧，就可能这段时间就听他的专辑，这样就可能做作业什么还是什么的时候听，
嗯，
然后反正我觉得也是还蛮有动力的吧。对，所以可能这段时间会多听一下。
Nice.
对，他 好多歌我觉得都还蛮好听的。是这样。
哎，你有看就是最近国内刚上映的电影《无问西东》吗？
啊，我看很多人写那个，然后你先说吧。
哦，没有什么，就你还没有看是吗？
没有。哦，你已经看了。
对，我已经看了。
在哪里看的？
这多脑。
哦，有吗？哦，天啊，那我要去看。好，要不要说一下你的感想？我是看了很多人，就是感想啊，
嗯，
然后干嘛的？对，但是，而且你知道我看那些感想，我都觉得特别感慨。
对，
就还嗯，
没有，我是想就是你刚才说那些道理啊，什么这些，就想到，因为这算剧透吗？
没事，你说吧，我觉得大家也都
好，这
就
不算剧透，不算剧透，
没看过的也都要知道。
反正就是结束以后，就是他 credit 什么都滚过以后，就最后一句话，屏幕上写的是"谨以此篇献给最珍贵的你"。然后就是当时和我一起看朋友，然后就看到其实挺不爽的，看到这句话挺不爽。
哦，为什么这么说？
对，就是说。就是你不要一直跟我讲，就说你很棒，你最棒了，你最珍贵之类， oh. 你没有给我一点就是脚踏实地的一些鼓励啊，或者是什么，就是这些话听起来非常空洞。对，
嗯，原来如此，就是有一种，我也知道，但是反而有时候被人家鼓励，会觉得自己更加的好像。有时候会觉得好像更加就也不是对不起别人吗，但是就是说我已经在努力了，你不要再跟我说这些，这种感觉是吧？ 是啊，说什么都不对啊。没有，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大部分人在抱怨的时候其实就是想要说一下而已，并没有希望你给他真正的什么建议、
嗯、
他就想说出来而已，
是是是，
然后就哦啊原来如此啊就好了。
对对，而且就是真的就是因为你没有办法完全经历其他人就是一模一样的事情，所以你没办法完全体会他现在的心情和他就是面对的一些问题。
对，我之前好像有读类似于那种什么心理咨询的文章啊、
嗯、
然后就有人说最好不要跟别人说 I know exactly how you feel、
嗯、
因为你不可能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对对对，
然后反而可能会让别人觉得有抵触感。
对，是。说到这个就是想到之前不是有一个什么博士生自杀，
对，你知道 我看了那篇文章刚好就把这两件事情讲到一起、
啊、
对，是 yeah, yeah. 反正那个我读那篇文章就在讲说哦，就是如果有像无问系统里面这样的教室的话是不是也不会酿成这种惨案，但我觉得这样讲稍微有点扯、
嗯、
就是都双方的嘛，对吧，
对，
也确实可能大家都比较脆弱啊什么的，那老师也有错，但你总不能说我不相信就因为老师做这种事情他就对吧，
对对，
就一定会去自杀，
就肯定不光是老师一个人的问题，肯定就是和他
很多东西嘛，
对，成长的经历啊环境啊，
反正这种都说不清的啦，没有一个是完全的理由的嘛，
对对、
嗯、
但对我就是很不喜欢有些人会说，因为我爸给我转过一篇就是不知道谁写的评论，他好像据说是那个老师写的但是不一定啊，就说这个学生的自杀是一个很不负责的行为，是对他父母不负责，对什么国家社会不负责不啦不啦，我就觉得就你说出这句话本身就会对这一条人命很不负责。
对，
对，
对，真的真的就是尤其你站在这样一个角度去讲这种事情，你说很容易啊，但是被说的人呢，那他又要有各种舆论的压力。
对啊，
就是其实我觉得现在舆论压力真的很可怕，也特别的不公平吧。嗯，大家好像都想要找一些东西来发泄，对，
比如说旅行青蛙。
旅行青蛙是很好的，嗯，请大家都去玩哦。
对对对，
不要自杀，去看一下青蛙就好了嘛。
真的，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其实是问题没有解决，但是你把问题给忘记了。
真的看到被治愈就好了。
对，
这种东西的存在是特别重要的。就我看了一篇文章，他讲吴文西东，就是说其实他觉得也是就是在这么浮躁的时代可以拍出这样的片子还是很值得鼓励的吧。然后就是说虽然有很多的可能故事上面的瑕疵啊或者什么，但觉得整体来说还是很值得，对，很值得大家去看跟去感受的吧。
对对，
嗯，
就是我蛮喜欢其中一段，就是他们在一间教室里上课，然后那个教室就很破，然后因为那天就是下大暴雨，然后就是老师在台上讲物理吧，大概就是讲什么话，学生在下面都听不见，然后最后老师就放弃了，然后就在黑板上写了四个字叫什么静坐听雨，然后大家就
在听雨，
就在听雨，就我觉得那一段很对。
哎，但总觉得电影里面都拍这种，现实中有多少多少上课的时候是真的是这种感觉的吗？
是啊，不过那个时代真的是蛮神奇的，自己想想。
嗯，就是，对啊，可以想象就是我们的父母或者说爷爷奶奶什么那一辈就经历过这么多，在不稳定的时代，动荡的时代。
对，
但我们这个时代又怎样呢，也说不清啊。
是啊，
其实我对就是中国的电影还是蛮期待的。哎，你知道 Metrograph 要有播另外一个电影是我想看，听说当时在中国后来就是放映没多久就被禁了。
是什么样子的？
我看一下，是 A Touch of Sin 这个贾樟柯拍的。
哦，我看过，
你看过吗？
我看过，等一下，
在电影院看的吗？
不是，我在网上看，那个叫叫，
我不知道他中文叫什么，反正他就是在说很多人在不同，就给你看人是怎么被逼到去犯罪的吧。
嗯，
其实我觉得挺好的，因为尤其像我们讲就是舆论压力什么，你可以很容易去说哦，这个人多么不好不好，怎么多么恶，怎么怎么样，但是你都不知道背后都可能有一些什么事情。
嗯，对，哦，天注定，中文叫天注定，
天注定，哇，天注定，这个说的实在是，哎，哦，对，电影里面好像有说什么，什么要怪就怪老天爷，就是说老天爷不公平之类的吧。
嗯，对对对。
对，就有时候就看着觉得特别可悲，就想，真的就是走投无路的感觉，就是，哎，你还想说什么
呢？哦，那个电影是根据，应该是真
实
事
件改编的，
对，四个真实的故事，
嗯，
就是有什么富士康员工跳楼自杀，
嗯，
有。反正就当时一些新闻
比较，嗯，
对，
嗯，
爆出来。
是啊，如果有时间打算去看一下。
对，
那我们在网上也可以看。
对，网上也可以看。
但有一些像那个 Assassin 这个什么什么娘来着，
聂隐娘，
聂隐娘，
娘娘娘娘
娘娘娘娘娘娘。我觉得这种画面很美的话，就是在电影院看会比较对得起那个，
嗯，对对对，
比较对得起。嗯，
对，我前两天
原著，
昨天吗？哎，对，就是昨天又看了第二遍那个《Dunkirk》。敦刻尔克。
哦，去电影院看的。
对，电影院看。
其实有时候觉得挺可惜，就是想看一些电影，但是这边没有播，像日本啊，或者是你知道就亚洲那边电影，
嗯，
但这里都没有在播。
其实我觉得纽约还
已经算是
不错了，对，算很国际化。嗯，之前那个 IFC。有一个月就一直在放宫崎骏的电影，
宫崎骏电影放的还蛮多的。Metrograph 这个月就会放那个，模拟宅急便。
嗯，
对，它还算是比较经典的吧。但我是说新的一些就不会放，就哎挺惨，导致我们必须得去看盗版。就我也不好，就觉得也不好啊，但又能怎样呢？哎，好吧，那今天要不差不多聊了，这样。然后最后再放一首歌，放一个嘿嘿我特别喜欢的日本一个演员叫做满岛光
啊，满岛光sorry
特别可爱，他真的唱歌就像在演戏一样，特别有感觉。
我还没有听过他的歌，
叫做 Milk 牛奶32，在这首歌之中跟大家说拜拜，晚安，
晚安。高いんだからうまくはいかないわね、今度はと思ったんだけどな、あんたと来たらミルクなんて飲んでてさ、私ずいぶん笑ったわね、いつの間にバーボンなんて飲むようになったのよ、悪いわね、振られた時ばかり現れて笑ってるの、
知らねねえミルク聞いてるの今それどうしても洗わなきゃならないの忙しいものなのねマスターともなると本当かしら私たちずっとこのままね ねえミルクもう終わりでしょ帰るわレシートはどこ表は雨降り夜もう少しいいよかしら。